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您在此刻收听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今天是2020年10月30号，农历庚子年9月14。前不久，我们在节目中为您介绍了中国陕西籍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及其创作的近况。尤其说到他今年9月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暂作》，引起许多听友的关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妨继续来进行相关的内容。首先是来自贾平凹先生的最新消息，10月17号，在西北大学118周年校庆之际，贾平凹文学馆开馆典礼暨贾平凹先生文学成就高峰论坛在太白校区举行。贾平凹文学馆位于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校园内，馆名由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题写，开馆之日起正式对校内外开放。贾平凹在开馆仪式上的讲话中说道：“西大是我的母校，母校能在我毕业45年后建立贾平凹文学馆，这是对一个学生的认可，这种认可是我莫大的荣誉。馆是建起来了，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这个馆是给了我一份光荣，也是给了我一种压力。为了能配得起这个馆，我得加大努力，把我的文学创作搞好。虽然我年近70，我觉得我还能写。这个馆将会成为我继续在文学创作上攀登的一种动力。鸟有大树好包容，让我成为一只一直能飞的鸟，让我永远有一棵能包容的树。那么希望成为一只一直能飞的鸟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在2020年秋同时出版了自己的2部长篇小说《暂作》和《豇豆》。因《暂作》是贾平凹继《废都》后第2部城市题材且为城市女性题材作品而备受瞩目，他的创作灵感则来源于贾平凹常去的一家茶室。贾平凹在后记里提到创作缘起，他说，茶庄在的那些年，我每日2次都在那里喝茶，一次是午饭前，一次是晚饭后。喝到了好茶，就只能再好，不能将就。我已经被培养成喝茶贵族了，茶庄却搬走了，突然就有了写暂作的念头。暂作讲的是发生在西安城里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海若是暂作茶庄老板，他在儿子高中时为了避免高考跟风，送了儿子和班里的一位同学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留学。可是出国并没有让他的儿子变得懂事或者成绩更好，反之却变得只知道贪图享乐，奢侈消费。在他的茶庄里有西京城里面最好最贵的茶，来的也都是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那些初入茶庄的人衣着光鲜，大家大都和海若是朋友，有的姐妹是开家具店的，有的是开火锅店的，还有的是放高利贷的。他们会为海若的茶庄带来最值钱的生意，带来赚更多钱的机会。所有的人都在这个茶庄里说自己的故事，偶尔也谈论别人，于是这里便成了大家聚会和诉说心事的好地方。然而茶庄的消失只在一瞬间，秘书长被抓了，市委书记下台了，海若被纪委传唤了。 茶庄在中途被人砸得稀巴烂，众姐妹也如鸟雀撞散了。平时看起来朋友那么多，那么仗义的海若，到头来出事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在身边。满屋的佛像依旧没有保住海若的茶庄，茶庄散了，人也散了。没了海若这个中心人物，众姐妹好像再也聚不起来了。暂坐茶庄也仅仅是众人暂坐一场而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暂坐》是2020年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刚出版一个月就入选文学报十月好书榜。作家评论家孙建喜先生是贾平凹研究学者，他说，当代社会人的自由空间扩大以后，人心仿佛成了孤岛，但为了生存，为了倾诉，为了心灵安妥，孤独中又需要相互靠近，这就有了以暂坐茶庄女老板海若为中心的西京食欲及其故事。十个喜欢佩玉的女性为了优雅的活着，又都在各自的空间里奔忙，因为物质的精神的需求，他们形成一个小团伙，在社会的大环境里，他们又难免踩坑或被套。海若的人心和良善凝聚着这群离异或待嫁的女子，她的善于斡旋和应酬又使这个团伙向外辐射着人际和事业的能量，又从内部化解着各种快累，而在民间产生社会的稳定力量。作品尽览茶、玉、饮食、中医的各种文化，以致禁术、儒释道、扇子、手镯、汽车、健身、化妆、时装、网络等等，在当代社会种种时尚元素的汤汁里浸泡出了一群女人的日常生活，从而浓浓地传达出了西京城市的味道。虽然《红楼梦》式的繁琐叙述削弱了一部分喜欢情节小说的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它却从生活内部让人看清了世道人心的毛细血管。这部用中国语言方式讲述的中国故事，洋溢着民族气息，呈现着中国气象。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蓦然又回首，是牵强的笑容，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像枫叶只是在梦中。 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温暖你走后冷冷的清秋，像风也只是在梦中，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看着你远走，让泪往心里流，为了你付出我所有，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本赞作，走进西京城，来看看这群光鲜女子的美丽与忧愁吧。赞作节选二，海若茶庄。开始刮风了，风是踉踉跄跄来的，迷失了方向，树上的叶子便哗哗鼓掌，鼓着鼓着，好多叶子自己就掉下去了，而雾霾也逐渐稀薄。公园栅栏外的木椅上跳跃着几只麻雀，颜色深灰，小的像石头蛋儿一样，而同时天上有了飞机。可能是出于心理上的毒剂，人们欣然地望着麻雀，却没有注意飞机。即便往天上看了一眼，看到的也是飞机远去的影子，越来越小，或者视而不见。这是曲湖新区的芙蓉路中段，伊娃已经站在了那里。高楼林立，店铺鳞次栉比，其中突出了一座商厦，商厦的一至六层是大型购物场，摆满了并不高档却是这个城市最时尚的服装、鞋帽、包厢、化妆品和各类家电。第七层是影院、歌厅、酒吧、咖啡屋，八层到十二层则集中了全省各地的小吃，羊肉泡、葫芦头、棒棒肉、油塔、糍粑、米皮、肉夹馍。新的经营模式是商厦开张以来每日顾客接踵而至，三分之一来买东西，三分之一来吃喝，三分之一不为买东西也不为吃喝，就是买买眼。从商厦往右边去，五幢星幢的住宅楼每幢都是三十层，楼后有一个市场，早晨还不到五点，古董摊儿就摆得到处都是，来淘宝捡漏的人也非常多，一到七点便突然消失，所以叫做露水市，也称鬼市。而往左边去便是公园的西头，其实不该称之为公园，一片面积狭长的树林子，没有杂木，清一色的油松又围了栅栏，不允许人进入，树梢上吊死着三四只风筝也无法取下来。倒是栅栏后边有了新植的樱树，几十棵一盘过去，枝叶交结，花鸟对语，红的花、白的花、黄的花，声香不断。转过来就是个小广场，靠着栅栏有一个木椅，木椅上坐着从鬼市逛后回来的人， 他们或许什么也没淘到，失去了侥幸，神情沮丧，思谋着该回家去呢，还是上商厦吃点什么，而望着前边不远处的那幢两层小楼，目光茫然，后来竟打起盹儿了。磁铁永远对木头、泥块、纸屑不起作用，它吸引的是那些钉子、螺帽、钢丝。伊娃就盯着小楼，目不转睛，心也呼呼地跳起来。这曾经是星状楼盘的工程项目展示中心呢。楼盘销售后，二层做着小区物业办的储仓，一层出租给客户，开了两家店铺。两年之内，两家店铺全转让了，合二为一，就成了茶庄。五年了，小楼的外墙仍然是涂刷着赭红颜色，西头二层窗下的那个风箱还在，甚至台阶上的四盆玫瑰依旧左右对称地摆放着，只是店门扩大了，两边都是落地玻璃窗，门头的牌匾换作了绿底金字，赞作的一笔一画都格外醒目。风好像又大了一些，伊娃用手拢着飞扬的头发，想起了在书上读过的一句话：波者水之风，风者空之波。一辆皮卡就停在茶庄门外，有人在搬东西，铁架子、木条子、梯子、漆桶、灰盆、塑料板，还有装着砖块沙子的竹筐和麻包，他们闷不作声，出出进进。突然咣的一响，门里就尖锥锥喊着：把啥撞坏了？谁把啥撞坏了？接着就跳出来一个穿绿褂子的女子，是小唐。小唐人丰满多了，过膝的垫服把屁股包裹得滚圆结实，怀里抱了一大捆花草。搬东西的人说：没撞着啥，是垃圾袋破了，掉下来那只烧坏的壶。坏壶是掉在了台阶上，小唐看着用脚踢了一下，踢到了车轮前，他要把那一大捆花草往车上扔，说：把这也烧走。皮卡车上的人说：这些向日葵和山里红还好着呀。小唐说：蔫儿了。他往车上扔的时候，一条腿点起来，另一条腿就斜在空中。车上的人说：慢点慢点，别把你也扔上来。小唐笑着望了一眼广场，在广场靠着街道的拐角处是间报刊亭，亭边站着一个人，他拧身走上台阶，一盆玫瑰正开了花，又转过头来看着报刊亭，瞬间哇哇叫道：伊娃啊，伊娃。就这样，两个人手脚滑辣着往一起跑，没有经过广场，而是从广场左边的停车场斜插过去，在那里抱住了蹦跶，后来就倒靠在一辆小车旁，没想车窗却摇下来，里边竟然还坐着司机，三人发窘，同时嘎嘎大笑。进了茶庄，里边的布局变了样，迎面靠墙的条案上不再是财神像，而是供奉了那个叫陆羽的茶祖，似乎多了几个框架，有的摆满了各种茶盒，有的是茶罐、茶杯、茶碗、茶盅。原先在门里左手边的收银台移到了西北角，同时增加了冰柜和包装机，还多了两个圆桌，而东北角还是那个隔间儿，没有了布帘，换成了推拉门，门开着，能看到里面的灶台、煤气瓶、烧水壶和一面小柜儿。小柜旁坐着个老太太，形容枯瘦，挽起了一条裤腿儿，双手在膝盖上揉搓， 抬头看了一眼，倒把门推拉上了。靠着隔间竟然多了个楼梯，直接通往二层去。楼梯下藏着一个厕所，对着楼梯右手的一张方桌前坐着一个穿夹克的中年人，可能是买茶的，却在逗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拿着一只黄色的布狗往前一戳一戳，说咬咬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店员还都是老人手，小苏坐在里边的桌前，摊着茶叶分拣茶梗，专注的像是在绣花。他还是那么好的头发，头发就铺洒在面前，用手往后撩一下，头一低又铺洒前来，便头也没抬，双手把头发挽起来，挽成一个小撮在头顶，样子倒像是个兵马俑。小芳好像比以前高了，侧身站在西边柜台前装茶袋儿。小珍则高高的站在凳子上，往一排柜架上摆茶饼，已经摆上几十个茶饼了，茶饼的包纸上都写了名：芒费、芒枝、西归、班章、蛮砖、义武正山。他还在咕哝着说：瞧我这字儿，我咋就写得这么好。伊娃的到来使所有人都停下了活计，爆发了欢呼。伊娃也是和每一个店员都拥抱了，从商间包里取出唇膏发散，小唐他们也不拒绝，当下掏出小镜子就各自涂抹。唇膏的种类不同，涂抹过的口唇也各种颜色，便相互打趣嬉闹，连买茶的那个男的都说：喜鹊窝戳了一竹竿吗？伊娃再拿出巧克力来送，也给了那男孩一盒。小苏、小珍说：这怎么吃呀？才涂了口红。却还是第一时间张大了嘴，把巧克力放到齿后，再抿了嘴咀嚼。伊娃问：海姐呢？他也称呼海若为海姐，尾音上扬，倒显得亲昵好听。小唐翘着舌头说：海姐一早出去办事了，过一会儿可能就回来吧。伊娃说：你学我？小唐就说：方言说得不地道了，普通话是四声，西京话只有平声和仄声，最后一字儿要下坠。伊娃不好意思了，耸耸肩，做了个鬼脸。小唐说：美人做鬼脸才最丑嘞，却扬头喊：张嫂，张嫂，收拾毕了没？二层楼梯口有人应道：好了。小唐拉伊娃上了楼梯，张嫂也拿着拖把从楼梯上下来，给伊娃一个表情，说：我沏壶茶哦。小唐说：这是老板的朋友，沏单葱。上到二层，和一层一样的大通间，东西各摆有柜子、桌子、椅子、几案，全是崭新的仿明式家具，上面放置了玉壶、梅瓶、瓷盘、古琴、如意、玛瑙、珊瑚、绿松石和各类形态不一的插花。靠北一长案上敷坐着一尊汉白玉石佛像，高肉髻，宽额，大眼横长， 双手重叠于胸前做禅定印。佛像前的香炉里，三支檀香才燃过半，烟柱直直上升，约莫一米处却软了，形成一团乱丝。而靠南的是一张罗汉床，上面堆了几摞书册和一个珐琅盒，盒里十几个方格，满是串好的或还没串好的手链，七色彩绳卷和珠子。珠子有珍珠的、菩提子的、水晶的、紫檀的、玉石的，光色充满，宝气淋漓。伊娃微笑着，他熟悉这些佛像、瓷瓶、如意、古琴，以及那个珐琅盒，先前都是在一层布置着，现在却摆在了二层。伊娃说：“哦，生意好，店面就扩张了。”小唐说：“海姐说这里才不卖茶呢。”“不卖茶？”那是海若给自己开辟个独自清静的空间。那海若也真是会享受啊。伊娃就站在罗汉床前，欣赏起墙上的画儿。任何民族都喜欢把大自然中的东西变样儿来装饰自己的房间，比如伊朗地毯，那是草原；意大利的石板，那是海洋；中国水墨画直接就是山水林木、鱼虫花鸟。现在西京城里的房间里，人们习惯着挂一幅画儿，或者水墨画，或者油画，这里竟然是壁画，四面墙全是壁画。西墙窗子的两侧分别绘制一尊旅于妇联座上的力士，身体粗短，大眼圆睁，黑发束于头顶，戴项圈，上身及双腿袒裸。妇联座扁平，其帘细精，花瓣窄长，均为纵向，高低参差。北墙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东西两端是山林，林中忽隐忽现着虎、鹿、狐狸、锦尾鸟。第二部分是东端山林内侧的门立和一棵与门立齐高的树，树枝叶茂盛，上有云朵。门立立即戴冠，上身外披纳裆，内着阔袖长衫，下身穿宽腰长裤，手执一刀。第三部分是竖于两端山林之间，靠西为一座华丽的舍利塔，塔刹自下而上由方形两层叠色须弥座、五层半状边缘华盖，桃形火焰模拟宝珠组成。靠东家夫而坐释迦牟尼，下边卧两只瑞兽，左边站立两尊菩萨，右边站立两尊菩萨。释迦牟尼的背光圈外两边三层都是飞天，第一层左右两个飞天身子平行，衣袂浮起，一手下垂，一手捧着花盘。第二层左右两个飞天身子呈波浪形，飘带上叶，双手将花盘拱举头上。第三层则是左右两个飞天相向而卧，双脚外侧，双手搭于身前，飘带在各自头上呈光环状。再往下是十个僧人一字排开，体态较小，手持莲花，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东墙以小窗分南北两部分，北部北侧为轮廓简约的山林，南侧有蹲踞或行走或奔跑状的大象、盘羊、兔、猴子。旁边有一跪于绳床的僧人与一立姿僧人。绳床较高，床右为一纵向细长金莲花，下面竖置净瓶、小喇叭口，竖颈高圈足。跪姿僧人微侧面南，立姿僧人位于床前。 床及山林动物之间有云朵纹和太阳纹，太阳以白彩涂满，内以黑彩绘一面南展翅、翅尾侧立小剪影式三足鸟。南部又是山林，中间为一高台，高台屋顶歇山式，正脊和垂脊端头装饰壶尖状螭纹，上方可见县会的圆形月亮，内有蟾蜍。南壁自东向西分成四组，全以连续山林为背景，会有跪姿僧人、奔跑的狮子、俯瞰的鹰隼、引导人、手持移刀的门吏。引导人上身微前倾，做行走状，身穿宽大的蛟刃阔袖袍服，手持短壶经莲花。伊娃看得入神，不觉双手合十，静默了半天。张嫂端了一壶茶上来，小唐从柜子里取出两个茶杯，举着一个说：“你瞧瞧，还是这个北斗七星杯，海姐一直还给你留着。这是一只手绘的小瓷杯，当年从景德镇进购了一批茶器，拆开包后却发现碰坏了三只杯子。小唐要退回去再换新的，海若却找了小炉匠，将三只杯子锔了小小的银钉补好。一个杯子锔了三颗，一个杯子锔了两颗，还有一个锔了七颗，形状倒像是北斗七星。过去的年代生活贫困，在瓷器上锔钉是一种寒碜，现在在瓷器上能锔钉则显得高古和美观，就像漂亮的姑娘偏要在光洁的脸上化妆出一个痣来。伊娃喜欢，海若就说：“那就算你的专用杯了。”伊娃没想到五年了，北斗七星杯还给他保留着。伊娃说：“他能感觉我回来。”小唐说：“你肯定回来。”伊娃一时感动，身子犹如顶了一颗露珠的草，轻轻颤抖起来。小唐陪着喝过三杯，伊娃沁出汗来，脸上红是红，白是白，才拢了拢头发，楼梯上有了脚步，两人都停了杯。小唐说：“回来了。”伊娃还未起身，一个声音就先上来：“是不是啊？哈，活佛没到，伊娃倒先来了。”接着海若就冒出头，站在了楼梯口，一身绛色长衫、黑裤、黑皮鞋，胸前还挂着那块白玉，耳朵上还是那双翡翠坠子，只是长发剪成了短发，显得比先前还瘦了一些。伊娃才要张口，海若却大声说：“肯定是昨天就到的西京，也不先给我打个电话。”伊娃一下子变小变弱，扑过去抱住了海若，他比海若高，却把头埋在海若怀里，嘤嘤哭开了。小唐便悄然退下楼去。海若抚摸着伊娃头发，金黄色的如海藻一般，再捧起脸来说：“让我看看，是胖了还是瘦了。”伊娃乖着嘴说：“你看，你看嘛。”海若说：“没有变化，昨天几时到的？”伊娃说：“晚上进的城。”海若说：“晚上那些破旧和肮脏的东西都隐藏了，辉煌灯火里是不是觉得都是时尚和繁华呀？”伊娃说：“没想到早上起来却是这么大的雾霾。”海若说：“雾霾是大，喉咙肯定会不舒服的，出门就戴上口罩，要多喝水。有润喉片吗？”从口袋掏润喉片，伊娃按住了他的手说：“得我先给你送礼品。” 打开包，取出一件俄罗斯披肩，一件老银货手镯，最后取出了一件套娃。海若说：“哦，这个好。”拿着套娃，提起一套是一个女人，再提起一套是一个女人，连提了四套。海若说：“呀呀，一个女人变成五个女人。”伊娃说：“这就是你吗？妻子、母亲、茶老板、居士、众姐妹的大姐大。”海若说：“我没丈夫吗？给谁当妻子？”伊娃吃了一惊，有些不好意思，也不再问原因，说：“对不住了，海姐。”海若说：“这有啥对不起的？我还有个角色，就是有个洋妞妹子嘛，这次怎么就想着回西京了？”伊娃说：“想你了呗。”海若瞧着伊娃，伊娃的嘴翘翘的，像是花瓣儿，说：“会说巧话了。”伊娃说：“就是看看你们嘛，如果可能了，也跟你学学卖茶，将来在圣彼得堡也开个茶庄。”海若说：“好嘛好嘛，我才收拾了这二层房间，你就来上班吧，我给你开工资。”伊娃说：“真的？”海若说：“当然是真的。”伊娃就在海若脸上吻了一下。海若说：“你觉得这房间布置的还可以吧？”伊娃说：“这倒像是个佛堂似的。”海若说：“就是要做佛堂的，以前啊总是去吴老板那儿的佛堂礼佛，吴老板联系了一个西藏活佛要来，答应让我也接待几天，我就租了这二层的房间，活佛来了就住在这里，活佛走了，我心烦了也可以在这里独处。再是那些姊妹来，总不能在一层待着，他们影响营业，营业也影响他们的兴致，在这儿怎么闹腾就怎么闹腾了。”伊娃说：“你那十姊妹我只见过三四个，这次我可要全认识喽。”
是欢笑泪水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说了一阵话，伊娃觉得哪儿有什么在响，像是铜丝在颤。海若说，那是蜂鸣。伊娃说，那个蜂箱还有养蜂吗？海若说，你看到一层隔件里的老太太吗？他类风湿腿一直疼，两三天得来捉了风遮膝盖的。扭头却喊小珍，小珍上来嘴唇涂得血红，笑着牙齿也染红了。海若说，上班嘞，你把嘴抹得那么艳。小珍说，伊娃送的唇膏我试了试。从抽纸盒往出抽了纸要擦，海若说，抹了就别擦了，伊娃都知道给你们送礼物的，你们给伊娃又送什么了？小珍说，今日中午我请伊娃吃饭，商厦大楼上有家老卤蒸面的，伊娃肯定没吃过。海若说，这老卤蒸面你可是说要请我的呀，一个月没见你落实过。小珍说，这次和伊娃一起请。伊娃只是笑。海若说，伊娃明日就在茶庄上班，你要多帮着他。小珍说，是吗？我要收个洋徒弟了。伊娃就是拱了手说，师傅。小珍早揽了伊娃的腰，还要伊娃再叫一声师傅，大声叫，让楼下一层的人都听见。海若说，别把伊娃也带得油腔滑调啊。小珍拉了伊娃下楼，小珍说，都听见了吧？小唐看着他，小苏小芳说，外边风在吹哨子。小珍说，伊娃明日就到茶庄上班，海姐让我带着他。伊娃，你给大伙儿说是不是？伊娃说，是，大家多包涵。小珍说，伊娃，你把那个圆凳拿来， 让我歇歇，这脚今天咋这疼的？圆凳还没拿来，小唐就说，伊娃是咱员工了，小珍你取一份13条，让他先学习学习。小珍撅了一下嘴，但还是去抽屉里取了一张塑封的纸给了伊娃。小苏笑了一下，但没出声，低头只检查梗。伊娃看着塑封纸，上面写着13条：一、饮食节制；二、言语审慎；三、行事有章；四、坚毅果敢；五、上俭助人；六、惜时勤奋；七、真诚可信；八、正直不阿；九、中庸适度；十、居处整洁；十一、内心宁静；十二、节欲养神；十三、谦逊待人。伊娃说，哇，这是守则还是美德？小唐说，是美德13条，海姐读书摘下来的，做了员工守则。伊娃吐了舌头。海若从楼上下来，换了一件蓝色长衫，肩膀上搭了伊娃送的俄罗斯披肩，让小芳装一桶白茶。小芳说，给谁的？海若说，陆怡可。小芳装好茶给小唐说，记上，陆怡可安怡白茶一桶1000元。小唐取了记账本要记，海若说，哎，这是我送他的，不记了。小唐说，咱是做小生意的，你总是送这个送那个的，这么多人忙活一天的利润就没了。海若说，哎，都是姊妹们，人家要买的从来都是掏钱买，送是送的是吗？让他尝尝这新倒的茶。小苏又是抿嘴笑。小唐说，你笑啥？小苏说，没笑啥。那个买茶的男的站在架子前看茶具，取下一只银壶来，问小苏，这什么价？小苏朝小唐努努嘴，这得问二老板。小唐说，20550元，真心要给你打折，20500吧。男的说，这么贵呀？小唐说，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从日本进口的纯银。男的说，再便宜些了我买一个。小唐说，旁边的那个铁壶便宜，530元。男的就放下银壶，提了买的茶出了店。小唐倒低声给小苏说，他是瞧你漂亮搭讪的，哪里肯买壶？谁是二老板的？小苏说，你在我心目中就是二老板啊。小唐说，你看看阿姨好了没，还要遮的话就去再弄几只风来。自己倒瞥了海若一眼，海若装着没听见和伊娃说话。伊娃说，海姐，你这13条我可做不到呀。海若说，做不到就做不到，你是临时员工又是外国人。伊娃说，那你又要出去？海若说，我有个急事儿得去见陆怡可，一会儿就回来，小珍还请咱俩去吃老卤蒸面呢。小芳就叫起来，耶，哎呀，请老板吃饭。小珍说，我可不是贿赂老板呀，你们都不请伊娃吃饭，我请的，只是让老板做个陪。海若说，我哭呀，我这老板当的不如伊娃。大家就笑，都说那我们都要作陪。小珍说，行吧行吧，13条第一条就是饮食节制，只要想成大胖子咱都去。伊娃说，陆怡可我见过，我能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小珍说，老板没让你去，你咋就要去？伊娃说，我明天才是员工嘞，师傅。海若笑说，你不累？ 伊娃说，不累。海若就拿了茶桶和伊娃出了门。店外风还在吹着，已经看不见了雾霾，难得看见街道对面一切都清亮。一辆公交车停在那里上人，门在合上，向两只手做了个揖就开走了。但停车场上管理员又和一个司机在倒嘴，管理员穿着蓝色制服，总是皱皱巴巴，头发慌乱，没有个威严，常常指定了停车点而停车人不听指挥，或停了车不肯交停车费就争吵起来。争吵又不能赢，便对那些路过的拾荒人横加指责，对在书刊亭边摆地摊的人野蛮赶撵，凶恶咒骂，呸呸的吐唾沫。海若就把他叫过来，劝他不要吐唾沫，当心逆风，也不要对那些可怜人施威。你是管理员，不是营拍子吗？末了，看着他嘴唇干裂，腰里挂着的杯子空着，让去茶店装一杯茶水。海若领伊娃朝那辆红色的丰田走去，他在感慨着时下的中国，风是最好的东西。北京的雾霾虽然比西京严重的多，可北京有大风呀，大风一来雾霾就没了。自古以来都说西京风水宝地，风水讲究的是背山面水，向阳避风，正是这避风坑害了西京。伊娃听着倒戏谑，这风水理论该修改了，就听到有人在喊海老板。停车场的右边冒出一个人，身子滚圆，光头粗脖，一轻一轻地跑过来。伊娃眯了眼说，瞧这跑的样子像狗还是像熊？海若说，那就是狗熊。两人就笑着等那人跑近了才严肃起来。海若并不认识来人，来人说，我是张怀，冲浪公司的。海若说，西京不靠海，冲浪。张怀说，哎，给你说吧，搞拆迁的，商厦那里原来的村子就是我们拆迁的，你不认识我了？海若说，对不起，来茶庄的人多。张怀说，我是年年初的表弟，上次开车送他来店里，还认识你们众姊妹中的好几个嘞。海若说，哦，你这发型变了吗？张怀嘿嘿地笑着搔头，头上出现几道红印子。海若说，我出去办个事儿，你进店喝茶吧。张怀说，你们店里不是只卖茶不卖茶水吗？海若说，对外不卖茶水，念出的表弟来了还不给喝？张怀说，不喝了，冯莹托我来给你捎个话，碰着你就给你说了吧。海若说，哦。张怀说，昨天在朱雀路碰着了冯莹，他好像很急，要我捎话到茶庄，说是有个叫易光的欠着他150,000，他又借给叫英什么后的200,000元。海若说，英利后？张怀说，对对对，是英利后。冯莹说让易光直接给英利后150,000，剩下的50,000他让他妹妹再给英利后。海若却一下子变了脸说，你昨天见到了冯莹？张怀说，昨天上午呀。海若说，这怎么可能？冯莹10天前随市书画家代表团去了菲律宾，不会这么快就回来，就是回来了，他不来茶庄却让你捎话，你见的是不是冯莹？张怀说，是冯莹呀，他烧成灰我也认得。海若说，话难听。张怀一愣，忙说，哎，我老家的话，比喻比喻，意思是强调认得的。冯莹左腮上有个痣，穿的是白西服浅花裙子，是不是他？海若说，他走时是穿的白西服浅花裙子。 张怀说，他说的人和事对不对？海若说，人名都对，账的事儿我不清楚。张怀说，反正我把话捎到了。却偷眼看伊娃，说，这老外脸白得像蒸馍呀。海若说，哪有用蒸馍形容脸白的。张怀还要伸出手来摸，海若用茶叶桶打了一下，说，脏手，赶走了。伊娃问，冯莹是谁？海若说，冯莹英丽后颜念初，都是我们姊妹伙的。冯莹喜欢画画，茶庄二层上的壁画就是她介绍的画家来画的。两人坐上车了，海若就给冯莹拨手机，手机没开，说，这怎么回事？他见的不是冯莹吧？可说的又像是真的。一阵子风从樱树那里旋着过来，花瓣如鳞片一般洒在空中。汽车从停车场往出开，后视镜竟然都看不清晰。这情景使伊娃想起了一个成语，弥天大谎，但他看了看海若，没有说出口。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暂作节选》。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艺术人生。本节目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播出，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儿女把酒当歌。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